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西方社会许多方面，人们往往有不看重道德和神的标准之倾向，但圣经的故事常带着这样的暗示，要认真看待神。圣经的记载中表现这一点最强烈或最惨烈的，莫过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庄严的故事。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一群悲哀而不顺从神话语的人。这篇信息建基于《创世纪》第十九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座城市的哀嚎》这个题目。我们先一同祷告。
天父啊，求你为我们所有的人预备信息，打开我们的耳朵和心灵，让我们聆听，愿意接受，特别是愿意顺从。求你寻找我们每一个使我们愿意聆听、渴慕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神的耐性为什么会有限度呢？为什么神的耐性不是无止境的呢？因为神他其他的本质也是有标准的要求的。神他对于错误的事情视而不见，只会令我们认为神他是不公平的，他并非真的圣洁的。我们是不是圣洁跟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管去吧，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能会学到功课，也可能。神绝对不是这样的，圣经的经文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对于罪恶会稍微的放松的，神他并非被动的，神他很在乎如何来处理罪恶，公义是不是普及天下。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喜欢神的耐性，一直到我们因为别人的过犯、侵犯和虐待让我们受伤害，才会向神要求伸冤。 当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呀？我认为你是公平的，我认为你是公义的。神到了最终的时候，就斩钉截铁地说，够了。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看到其中一个大惩罚的来临。亚伯拉罕知道罗德的末日迫在眉睫，罗德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都住在山谷底下的索多玛城，他与俄摩拉城是姐妹城市，附近还有三个城，没有那么出名，因此我们只说多玛城和俄摩拉。天使探访亚伯拉罕，告知他这些城市将要被毁灭，这是天使的任务。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罗德代祷。两个天使在亚伯拉罕为罗德求情之后，来到了索多玛城。神听到了亚伯拉罕的恳求和求情，听见他为罗德的代祷，两个天使出于神的恩典来找到罗德。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十九章十五节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啊。经文是很容易明白的，白纸黑字，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话，起来吧，快离去吧，毁灭要来了。但是你看，罗德他没有真的认真看待神，他如果有的话，就不会仍然住在索多玛了。天使在施行拯救，但是罗德呢，犹疑不决啊。第十六节称两位天使为二人啊，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人。二人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罗德的女婿显然对这种似乎荒诞的警告是没有兴趣的。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即使罗德听到天使的话，却是犹豫不决。我们现在来看天使的大能，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的动词哈，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现在我要问你们了哈，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信息很清楚呢？如果你是罗德的话，你能够明白这个信息吗？你显然可以明白的，这一点都不复杂，你不需要知道希伯来文怎么说的，你只需要相信天使的话，说逃命吧，认真的看待神，这就是字里行间的意思。第十八节，罗德对他们说，罗德说话了，说，哎哎，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啊？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十九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罗德没有认真的看待神，神说跑到山上去，神既然这么说，罗德照做的话是会死吗？当然是不会的，但他没有认真的看待神。他说，天使啊，我有另外一个计划，看哪，这座城是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最终还是答应，应允了罗德的请求。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请赴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请你留意哦，他们受命在罗德安全之前是不可以毁灭那些罪恶之城的。罗德啊，快逃去吧，开始进入到倒数了。罗德欣赏天使的耐性，但是罗德他没有得着什么。这个真的是真理啊。 天使说，好吧，你去那里，去吧，离开这里。日头出来了之后，我们看到就是第二十四节，我们就让经文来说出信息吧。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如果人想要知道罗德的家庭是不是真的在索多玛落地生根，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二十六节，原文中有一个字含有但是的意思，这个总是代表事情出现了很大的对比哈。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我们在第十七节才看到天使吩咐说不可回头看，没错吧，不可回头看。第二十六节就记载了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为什么呢？因为罗德的妻子他没有认真的看待神啊，这是多大的事件啊！我喜欢居住的索多玛，我的邻居都很棒啊，哦，但是灾祸却来了。我们来看经文，罗德的妻子就变成了一根盐柱。耶稣在福音书最短的一些经文里面提到过这次事件，就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三十二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如果是想要处理任何患有瘾癖，就是上瘾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都明白一点，那就是介入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从事专业辅导的同工就知道瘾癖是如何的支配这个人。你在辅导的这个人常常就会自圆其说，否定你的观点，徘徊不前，还会讨价还价，大发脾气，尽一切的所能做什么？就是尽力继续过着他们原来可悲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瘾了，他们不想要改变。即使他们说想要改变，但是他们其实是心口不一的，所以辅导员因此才需要介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位认识多年的好朋友，那个家庭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儿，丈夫很好，有两个可爱的小孩，本来幸福的生活却被那个妻子决定要去当妓女而破坏到底了。他离开了家人，在洛杉矶的街头放纵他自己，让生命由一般这个娼头、娼妓的头子来支配。他这样生活了很多个月，令整个家庭破碎了。最后，他的家庭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得去找找他哈，我必须要和他谈一谈。”很不可思议，这位朋友在那区的妓女群当中找到了他，这位朋友便拉他靠近车子旁边，就说：“让我跟你谈一谈，你上车吧。”这位妓女，这位太太，她说：“不，我不会上车的。我要让你知道，孩子们都很想念你啊，你的丈夫和父母都很挂念你啊。”但他没有离开。那位朋友驾车离开的时候流着眼泪，因为没有办法令他走出这种生活来。我们只知道他仍然过着那种生活，没有离开。他可能生病了，显然是得不到平安。根据他所受过的教养，他心里面必定是明白是非善恶的，但是这些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在侍候男人，仍然是个妓女。大家现在听这个故事可能会群起的声讨这个女人，但是我只想请你们反省自己的生活，你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呢？ 你在哪方面做出妥协呢？我不知道。我如果知道的话，我会私底下跟你谈一谈的，我会介入到你们的生活的，因为你们必须要停止这些败德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被色情刊物所捆绑，结果生活是一团糟，你明明知道那些刊物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也有的人可能在性侵犯儿童，或者呢是配偶就是一个恋童癖、恋童假童者，你在帮忙保守这些秘密，保持着沉默，明明知道这是不好、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你也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亏空了公款，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你这样做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你只需要轻描淡写，保守秘密，你上了瘾了，你是一个小偷啊。因此在我们审判罗德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我们自己。大家心里面想，这个人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你会给这个艺人一点神圣的形象吗？我相信他们住在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有的时候的良知是会被刺痛的。他看着女儿们开始穿的服饰，他在另外一间房间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谈话，看见跟他们约会的年轻男士，他大概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你能够想象他妻子的回应吗？罗德啊，哎呀，你又来了，你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啊，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这样的，这是两个女儿成长的阶段，你会明白的，这无伤大雅的。如果是错的，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呢？这个如果是一直错下去，是个更大的问题，没完没了，这又怎么样呢？这样就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毁灭。这种天灾不好像核子弹或者是氢弹，也不像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更不像许多人经历过的地震、火灾。这场灾难发生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存留下来。死海的水来了，吞吃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一位敏锐的作家描述就说了，这表示耶和华大量的降下硫磺和烈火，带来了毁灭。神他可以说是将火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么说来，经文的描述是很准确的。任何尝试想要找出更接近真相的细节，这个试图必须完全限制在现存的文献之内。意思就是说，遵循圣经的描述。这个跟火山爆发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在这个地区的范围里面，也没有发现任何火山岩的遗迹的。毁灭也不一定是指地震，天上降下的火也可能是指雷电。硫磺可以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因此呢，就跟闪电一同降下来。尽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说高易燃物料的巨大的爆炸，包括地下蕴藏的硫磺啊，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4章10节的17坑，这些坑可以释出易燃的物料，特别是将硫磺喷向天际，然后喷向这些城市，带来熊熊的大火。此外呢，有人假设这些易燃物料起火之后，很可能就将这些城市烧到下陷，以至于死海的水涌进了烧焦的地区。这个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死海南端的深度很少有超过12尺的，很多的地方更少于3到4尺。事实上，在某些的位置，涉水过海是一点也不困难。另外一方面，死海北部深达1300尺，有些专家认为 整个湖呈现这样深度不一的情况，就是由于这一场的毁灭。因为其他解释都看起来不大合理，或者是符合圣经记载，这样的大火将大地烧至下限1300尺，很难令人相信。地震带来这样的下限，以及地壳如此广泛的变动，这种所谓的地震显然超过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所有地震的强度。这一类假设很难令人信服。还有人假设，约旦河曾经流过这个优美的山谷，流入到海湾，这也同样令人难以信服。最重要的字眼形容神这一次的作为就是毁灭，毁灭。这个动词衍生的名词在圣经当中主要是用来形容大灾难。唯有那些自高的人才会倾覆，才会被毁灭。这个动词暗示高傲的人和机构被神降为卑，叫有权柄的失位，罪恶的扑倒。这是可怕的画面。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地震，我见过火灾，在很远的距离还能够感受到它的炙热。我像许多人一样也见过火山爆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灾难可以带来这么庞大的毁灭。这是很可怕的，很巨大的灾害。神降下的审判是让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审判。我们今天有特权舒适的安坐着听这个节目，研读圣经，看见经文尽其所能的描述一个难以形容的画面，罗德和他的女儿逃离这场毁灭。听众朋友，你们明白了吗？人如果不认真的看待神，不留意神他的引导，忽视神的忠顾，后果有多么的严重啊！你们有些人这一刻研读这段经文，正在与睡魔征战，打着呵欠说：“哎呀，哎呦，牧师啊，那个是当时的情况，现在可大不相同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尽力的帮助你们明白，当神这样栩栩如生的宣告某些事情，就是要你留意啊。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留意发生在索多玛的世界。我们活在罪恶的时代，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们如果是生活在邪恶的环境当中，敏锐度就会慢慢的迟钝下来。像罗德和他的家人一样，当神说要清除罪恶，神他是会挪走一切的，包括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无一幸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多年之前我们有机会到日本去访问，大家都会猜我去了广岛。我已经看过了许多的资料，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曾经遭到原子弹毁灭的地方。那个城市大致上已经重建了，但你可以到访到一个展览的会场，看见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图片。只有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才能够让人有同类的感受。所有在展览场里面的人都是沉默的看着那些照片，没有人打扰，纯粹望着这些照片。有一张照片只剩下了一根茎，这个树曾经茂密，但是却给炸毁了，摇摇欲坠。那些建筑物都给炸去了，有的甚至整个地基都给掀起来了。但这只是一个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有的灾区被重建起来，然而索多玛没有被重建，将来也不会重建起来。
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两座城市的哀嚎》。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两座城市的哀嚎》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两座城市的哀嚎》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